我哋嚟到思想到以赛亚书吓，以赛亚书系我哋好喜欢一卷嘅书吓，全书有66卷吓，好似圣经一样吓，有66卷嘅书卷吓。以赛亚书我哋今日呢度思想系第六章，我哋嚟到思想到属灵嘅看见。嗱，想起以赛亚咧，我就想起一个古代嘅人物叫做屈原啊，大家认识屈原啊？嗬 ，OK， 如果你有留意端午節呢，又吃個粽的話呢，就知道古代這個戰國時代呢，楚國有位的忠臣叫做屈原。今天我們有端午節啊，爬龍舟啊，吃粽啊，都是紀念屈原嘛，是不是？屈原是一個忠臣，他很有才學，他很有智慧，很有好有膽識，亦都好有呢個嘅文筆嚇。佢寫詩啊、作詩啊，非常之好。佢將意見俾皇帝嚇，當時嘅楚王嚟到輔助楚王咧嚟到係處理國事。佢一個優秀外交官嚟嘅，但係咧庭中有一個奸臣咧，通常都係咁係嘛？朝廷梗有忠有奸嘅，咁啊呢個係不變嘅事實之乎啊。呢個奸臣咧就叫做咧係。根上根呢就是革命的革，旁边有个一根两根重的根呢，上就是和尚的上，根上。他很妒忌屈原的才华，他很嫉妒屈原，于是时时在皇帝面前呢，即是楚王面前呢，来到是讲屈原的坏话的。楚王呢又是不明事又不能够分辨是非的人，所以呢时时呢就迁怒于屈原啦，甚至呢将屈原呢赶出京城呢，就去到乡下。咁当时呢楚国同埋秦国呢就係、是、战国时候呢係一个两个大国彼此相争。秦王呢时想吞咗楚国㗎嘛。咁秦王就同楚王讲，你嚟呢个嘅武关一个地方，我嗰度呢送你美女靓女。楚王又好色的，咁咧佢就谂住去。屈原听到之后咧，就知道系陷阱嚟嘅，于是咧就连随想去劝皇帝唔好去武关吓，因为嗰处咧好有危险，秦王咧要设陷阱咧嚟到系害你嘅。但系楚王唔理，因为呢个奸臣跟上咧时时就系喺度讲啲坏话啦。終於楚王就去到就正如屈原所料啦，就秦王咧將佢整死咗嚇。咁屈原聽到呢個消息就好悲痛咯，到處流浪嚇，即係喺荒山野嶺裏邊嚇。所以你呢個圖睇到咧，屈原喺左江嚇呢個河呢個江河旁邊啦，你睇到屈原喺另一邊嚇。佢唔係佢其實係好英俊噶，但係咧。因为这些事情呢，国运这个楚王的被害死他不是因为自己屈不得不得志，那是为了这些呢，他潮水万分非常之受削身体呢越来越软弱。有一天他在这个江河边呢，就有一个渔夫文说呢，就撑着个艇呢见到屈原，就好奇停低问他，他说你不是楚国的君臣咩吓？呢个臣子啊，点解你会喺呢树孤零零喺度啊？咁样咁啊，楚原好忧伤，就望住呢个打鱼佬，就系话到：若果你知道国家嘅国难，如果你知道我系有家归不得又得唔到皇上嘅信任，将我讲咗出嚟，你就知我点解企喺度孤零零一个人吓。咁呢个打鱼佬就同佢讲。哎呀，唔好咁认真啦，做官啫嘛。理得佢国家大事混乱啦，时时朝朝代代都有噶啦。你自己注意身体啦，吃喝玩乐系嘛，肥肥白白唔好咁啦。咁都系出于一番善意啦。但系屈原就话：做一个神宰，我个本分点能够吃喝玩乐咧，糊涂过日子咧？好似冲完凉嘅，点会干干净净嘅？点会着翻件污糟衫咧？跟人同流合污，就不如系跳落河里边喂鱼啦咁啊！咁啊，打鱼佬就话：哎呀，你学下我呢个老人家啦，系嘛？ 山水之间撑下艇系嘛，篤下鱼唱下歌，咩事都唔好理啊，逍逍遥遥，做乜整到自己咁惨啊？愁眉苦脸呢？咁屈完就苦笑，哎呀，老人家有福气啦。但我系见到痛苦嘅民生啊，国家嘅国运啊，心里边好悲伤，点会欣赏到风景啊？咁啊，打鱼佬劝唔掂屈完啦，摇摇头就自己撑开个船就去捉鱼啦嘛。咁屈完效忠唔到国家，又揾唔到志同道合嘅人，连个打鱼佬都唔明佢，觉得呢个世上佢生存有咩意义呢？佢想起自己讲一句话啊，呢、这个我猜想吓、啊，不如跳落河里边喂鱼啦咁。咁佢真系啊，轻身就揽住个大石就跳落呢个河，叫做罗江啊，相信系一跳落去就沉到河底，咁就死咗啦啊，咁就死咗。咁嗰啲啊，当时就系农历嘅五月五日啦，听闻人哋嗰啲啊。啲人聽到佢自殺嘅消息嘅時候，就非常之傷痛啦，因為佢知道呢個忠臣嚟噶嘛，即刻撐艇嚟救啦，點都太遲啦。於是佢哋就打锣打鼓咧喺船度咧，想趕走啲魚喎，就用啲啊啲誒竹筒啊，將啲米咧放喺裏邊，係咪掉落個河裏邊？希望咧啲魚蝦就唔會啊食咗啊屈原嘅身體啊嘛。咁呢個就係端午節啊嘛，對唔對？但牧師講呢句説話咧。这个故事呢，其实是令我们反省一样东西。今天端午节爬龙舟是争第一还是去救屈原呢、啊、今天端午节食粽、啊、这些的端午粽、啊、是为了是掉下去等鱼不好吃了屈原的身体、啊、还是尝一下家乡的风味、啊啊、今天打锣打鼓、啊、在、啊我哋湖滨都系啦，系嘛？端午节爬龙舟，系嘛？系表演下中国嘅啊传统音乐啊，定系要赶走呢啲鱼嚟到去保存屈原呢？我知道唔系嘛，即系现实同埋实在嘅意义好大好大距离，越嚟越大距离。即系个实情个 reality 同个 essence 个本质同埋实况系脱节咗。今日社会都系一样，对嘛？不论是为君的、为总统的、为首相的，同他的实意，根本他是要为什么的宗旨、为什么的天命来到去作这个位置、啊、有这个权力，完全是相违背，对吗？我看到这个的现象，好像人死大孝会哭的嘛，在台湾可以请人去哭的嘛，请一大堆人来到在丧礼上喊，有钱的请多些人就喊得更加轰动，实意和那个现象分离，但在宗教的现象里面都是很普遍，对吗？今天很多的教堂或者宗教的地方响起锣鼓很热闹，但人的心是不是真的敬拜这位创天造地、啊、拯救我们灵魂生命的 真神呢？可能很相违背，对吗？难怪以赛亚书第一章里面就显出这个当时那个时代的人心和宗教的情况。耶和华说，以赛亚第一章里面，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益？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软弱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当时的时代，以赛亚先知就是这样的时代，很热闹，很多宗教的活动，但没有真诚的信仰。宗教是指一个地方，指一批的，指一些的礼仪，指一啲嘅规矩，指啲嘅教义，但系宗教唔能够救人灵魂，只有真实嘅信仰先能够让我哋心灵能够朝见到呢位敬拜嘅对象，就系、是、真正嘅创造宇宙万物嘅神啊嘛。所以宗教嘅场地、制度、规矩、教义系培养到我哋信仰嘅真实。但是当人不去努力去寻求这个真实的信仰的话，我们会在宗教里面迷失失落，等于 是那個有人寫端午節的宗教，是這個意思。以賽亞先知所處的時代都是一個亂世，都是一個很紛亂的時候。他的蒙召在第六章裡面是跟他第一章講到他的背景很吻合的。他侍奉的時代是在烏西亞王的末年，然後歷朝幾代到約坦王、阿哈斯王、希西家王，他侍奉了朝廷60年，也是作成的先知60年，但是国家是多灾多难，当时以色列已经分为南北两国、okay? 在那个时代里面，以赛亚先知看到人不肯去寻求神的声音，也不去遵行神的道，以致到周围这些国、这些的危难、这些的、侵略、这些的虎视眈眈的强国来到是分割他们、不论在经济，不论在军事下等等，人都不明白，都还是迷迷糊糊，想在政治、手段、等等来到是找出路、以赛亚先知是一个好像屈原一样爱国爱民，但有所不同的牧师觉得就是屈原很可惜，只是看到地上的事情，国家的危难、皇帝的不信任、等等，是吧？但是看不到天上的实况。以赛亚先知都可能陷入这样的危机，所以我相信第六章的出现是将以赛亚先知指向一个属灵的远见，因为只看地上的话只有失望绝望，唯有人能够看到天上的异象，人才再有盼望，对吗？你记得约伯记，灾难一波一波去来，是吗？家园又即差不多妻离子散，仔女都死了，财富又没了，是吗？一波一波，唯有他性命保住，但最后他都患上很痛楚的疾病，对吗？但我们看约伯记就看到天上幕后的真相了，就是天上原来有这个的、神和撒旦、在处对人的顺服和信心、一个的定论、一个定言，神看准约伯是会忠心耿耿信靠他至死的，但约旦就进言离间，就说不会的，人会因自己的利益和利害是丢弃神你的，对吧？但最后当我们看到的时候知道，哇，天上原来有一场属灵的，是吧，这个争战，而神看中约伯，以至我们来讲呢，面对苦难疾苦甚至是绝症呢，我们心里面安然，约伯都能够度过这样的苦难，而亲眼见到神的话，我也会因这些灾难和苦这些的、困难呢，能够人生更加地提升，对吗？你记得保罗啊？保罗侍奉圣经哥林多书信话，他上曾上到三层天，听到隐蔽的言语，在祈祷里面，在亲近神里面，他遇到神，以致他生命有很大的改变，他身上的刺、身上的疾病也好、身上的困难也好，他能够释然忍受，继续跑天程荣耀神，对吗？所以天上的真相、属灵的景象，是我们来到教会打开神的话语所以寻求想去认识的。虽然我时跟朋友讲话，来教会你听的东西跟外面听的电台听 不同的，外面电台也听、你可以听，但是唯有来教会听到的才听到的，这个事实，但不知道听到还要能够看到这种属灵的真相的时候，生命才有得改变的。以赛亚先知他的忠心耿耿，他的爱国爱民，因为神的异象对神的忠爱下有所提升，但他收场呢的确令人觉得是很洒一壳的泪，因为这样的忠臣最后都是被恶军杀害，希西家的仔马拿西接任之后就做了神不喜悦的事情， 當以賽亞先知已經係脱下呢個嘅朝服噶啦嘛，再去進言嘅時候咧，呢、這個馬拿西就將佢殺死。文說咧係將佢鋸死嘅，即係一個樹裏邊咧，一個孤樹幹裏邊咧嚟到鋸死嘅。所以解經家有指出咧，可能希伯來書第十一章講到啲信心英雄咧，因信心被鋸死嘅殉道者，可能係以賽亞，指到以賽亞先知嘅。嗱，今日我哋嚟到思想呢方面，上牧師想同一個生命嘅角度嚟到出發點，因為聖經好似寶石一樣咧，用唔同嘅角度咧，你會睇到唔同嘅亮光，都係光輝嘅照亮，喺唔同嘅時代、唔同嘅場景咧，唔同嘅心情咧，都發出唔同嘅幫助俾我哋嘅。所以讓我哋喺呢方面咧嚟到去思想一下，神揀選以賽亞先知嚟到宣講神嘅心意向猶大國啊，佢去猶大國嘅先知嚇。所以咧，第一章裏邊講到佢啊嘅期間裏邊嘅皇帝烏西亞、約坦、亞哈斯、希西家，呢都係猶大南國嘅皇帝。當時你睇到呢個圖睇到啦，以賽亞開始侍奉嘅時候就係烏西亞王嘅末期啊，逝世之前佢開始喺嚟到作呢個先知蒙召侍奉啊。佢經歷到呢四個王朝，而最後就希西家個仔啊，呢、這個嘅啊馬拿西將佢害死嘅。啊，當時呢啊，以色列已經分為北邊係以色列國，南邊係猶太國。OK， 呢個全多德咧，所羅門王嘅腐敗，呢、這個才子，呢、這個智慧之子嚇，蓋世嘅智慧咧，但係因為遠離神啊，陷入呢個嘅罪惡裏邊咧，以致到咧啊，佢國家咧蒙難啊，分裂成為咧。但係睇下周圍嘅強國，喺我嘅右邊有亞述國，有巴比倫，有波斯，睇到嘛啊？左邊有埃及，呢啲係咪強國嚟嘅？呢啲強國係彼此爭奪，並且咧係對夾喺中間嘅以色列同埋猶大咧，係嘛嚟到不時時咧嚟到係打主意嘅。Okay？嗱，當然呢啲國家你覺得啲古國啊，但係我講話，如果喺巴比倫嘅地區就今日嘅伊拉克啊，啊喺波斯之後咧就係羅馬帝國啊，咁你開始明白啦。呢啲係當時呢個世界嘅大國，佢今日嘅美國啊、蘇聯啊、中國啊咁樣，當時喺呢個時代裏頭嚇。所羅門作王40年就墮落，王國就分裂啦啊！十個支派變咗係北國以色列。兩個支派變成南國猶大，但是兩個國家後來都滅亡，以色列先被滅亡，就巴比倫滅了亞述之後呢，就亞述老了、啊、以色列國，然後巴比倫就滅了亞述，南國呢就、啊、也都是被後來被掳70年、啊、後來又被波斯尼所滅等等、啊、直至到後來回歸、啊、所謂回歸。所以我們看到、啊北邊的國家22個壞皇帝、啊、終於是亡於亞述國，南國的猶大國雖然有些好的皇帝、啊、好像約沙法、希西家、約西亞，但是都是、啊、即是這個國勢日衰、啊、所以又都被巴比倫所滅、啊、所以當我們打開以賽亞書第六章一讀到第一句的時候，當烏西亞王崩那年呢，你就知道當時是几咁一个嘅乱世啦，几咁一个嘅伤痛啦，几咁一个咧系阴离密布、人心惶惶一个境况。因为唔单止系一个皇帝死啊，而且呢个皇帝曾经一个好皇帝嚟噶，佢令到国家能够归向神噶，但后来佢都犯罪作恶吓、啊，以致到咧系离世，令到人觉得好似再冇盼望。因為國家冇咗君主啊，當然就冇咗一種安全感啦，對嘛？而先知以賽亞就落入喺呢種咁嘅人生嘅低谷裏頭，因為佢失去一個敬愛嘅君王啦。並且呢個君王咧，照解經家嘅推測咧，啊係佢嘅表兄弟嚟嘅喎，即係以賽亞嘅阿爸係同烏西亞嘅阿爸。是啊，堂兄有親戚關係的、啊、所以 佢失去咗呢個敬愛嘅君王啦，失去咗一個至愛即係至啊至好嘅親戚啦、朋友啦，心裏邊好多憂愁、好多擔心、好多哀傷。嗱，烏西亞人崩那年，亦都俾我哋睇到人生就係咁，人生有各樣嘅憂患，有各樣嘅憂慮，有各樣嘅重擔、傷心，有時係工作上嘅壓力。有时系生活上嘅挑战，有时系人际关系上边嘅伤害啊！但系先知第一样感谢神，佢喺呢啲咁低潮嘅时候，佢点样做呢？佢翻翻去神嘅面前，佢入到圣殿里边敬拜，佢寻求神，佢将忧愁化做敬拜，因为忧伤痛悔嘅灵，神必不轻看啊嘛！所以你话有边个见过神啊？咁？我冇见过神啊！我见到神嗰阵时，我死咗噶啦，系嘛？但系神喺圣经嘅默示里边，让我哋睇到有好多人物喺见过神嘅荣耀，要俾我哋知道，唔单止系实在嘅，亦都系有其特别嘅荣耀嘅意义喺里头。人生系好多嘅光景，令到我哋走入低谷嘅。但是如果我们好像以赛亚先知一样，能够知道在这些时候返回圣殿去寻求神的念，就会看到神的怜悯，神的力量会再一次帮助我们。所以今天你和我可能有软弱无能的时刻的时候，会不会是因为你离开了神，你只是在宗教的活动里头或者概念里头，而没有返回这位造物主给你灵魂生命，赐爱子基督耶稣在十架上赎你的罪，赐你永生的神，向他支取力量呢？以赛亚先知入到圣殿，看见神的荣耀。不单止这样，有五方面我想大家留意，就是他看到的不是单单看到神，他看到一个很奇妙的真理、关于神的真相，属灵的层面怎样成为他人生一个盼望呢？第一方面我们先明白，他看到神的荣耀。怎样神的荣耀啊？他看到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所以留意几方面，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看到这个神荣耀的背景，就是人的尽头的时候出现的。你明白意思吗？神的荣耀永远都长存的，但是人总是在尽头的时候先要去仰望神，人总是在失意绝望的时候才懂得翻翻去起头的、的源头，就是神自己。并且我们留意在这个荣耀里面，神显示 他的形象，他的形象不是好像我们有眼耳口鼻，而是用一句说话代表，就是他衣裳来到垂下遮满圣殿。然后我们看到圣殿上面的敬拜，天使们的敬拜、okay?所以先知看到圣殿里面有一个宝座、有一个宝座、okay? 坐在宝座上的，高高坐在宝座上的是万军之耶和华、okay? 万军之耶和华是创造宇宙万物者，是掌管人类历史、掌管你我每一个人的生命的主，他高高坐在这个宝座上。今天我们看到坐在宝座上的、是谁呢？是谁呢？坐在高高宝座上的不是国家的元首，不是财政的 大臣，不是财雄势大的财主或者是财团、不是科学，不是经济，不是政治，来到教会都不是牧师，又不是长执。人需要看到高高在上坐在宝座上的，就是这位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所以若果打个图画啦，系嘛？万军之耶和华，若果我哋睇到一个教会系有神嘅宝座啊建立嘅话咧，唔系我哋建立啊，系我哋睇到神嘅宝座系建立喺我哋嘅教会里头，又睇到神高高坐在宝座上作王掌权嘅话咧，这个教会嘅人嘅信徒嘅侍奉嘅牧师长执们就会得到能力噶，我哋就会确信我哋嘅果子能够长存嘅。Okay? 保罗提醒我哋，身体系圣灵嘅殿， 神的灵所居住的地方。所以教会不是指一个建筑物，乃是指一班蒙神宝血买赎的神的儿女们，他们每一个都是圣灵要居住充满的所在。所以我们身体之中，我们的心灵里面，我们有没有一个高高，有没有一个宝座是为神所作权掌王呢？是不是圣灵掌管我们的生命呢？是不是耶稣基督居首位呢？你的宝座，每个人心里的宝座，宝座意思就是你做王，你做主，你话事，那个就是宝座了嘛，是吧？不是你老板，你老板是打工的时候做你老板，他话事，是吧？但任何时间你心里面就是说我是老板，我是话事，是吧？我喜欢听你，我不喜欢听你，都是我决定，等等。在你心里面有个宝座的，你觉得可能是你的事业，是你的宝座，你的钱财，是你的积蓄，是你的安稳的入息等等，或者你的才干，你的才华，你的恩赐，你觉得你任何问题经过几十年行能够迎刃而解很多事的。当你这样想法的时候，你人生已经出现一个危险的一刻了。因为罪的开始就是说我凭自己可以万水千山的，我不需要神，这个就是危险的一刻了。我们的就会心已经慢慢会远离神了嘛。所以我们的心中的宝座是什么呢？什么控制你呢？是什么缠绕着你呢？先知看到的就是荣耀的主、okay? 看到荣耀的神亲自坐在其中、okay? 不单止这样，神将他的衣裳垂下，看到吗？衣裳垂下充满整个圣殿、okay? 圣经怎么讲、圣经乌西亚王崩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宝座上，他衣裳垂下遮满圣殿。这个衣裳垂下代表着神的荣耀，神的同在覆盖的意思，代表神保守施恩典给亲近他的人，朝拜他的人，也表示到他的同在好像张开慈爱的双手来到围环抱着我们一样，就好似一只母鸡吓，扇起翅膀嚟到系保护嗰啲小鸡一样，以至到咧天上嘅鹅鹰吓，啲秃鹰咧唔会伤害啲小鹰啊。今日魔鬼都好似嚎叫嘅狮子嚟到系觅食我哋噶噃，咁我哋有冇懂得走去神嘅翅膀衣裳下嚟到系蒙保守，系嘛？人生里边我哋嘅低潮，我哋好多时先揾嘅系人，先想嘅系办法，最后先谂起神。甚至你叫人哋为你代祷都系一样，我揾人系嘛，我揾政府，我揾律师，祷告系最后其中一行。以赛先知唔系，佢睇到神嘅衣裳垂下，系我哋需要蒙保守保护嘅所在。所以人生嘅低潮先知有一个盼望吓、第二个属灵嘅睇见咧，先知系睇到咧吓，睇到咩？天上嘅侍奉、哦。因为天上有敬拜，天上有声音的，天上有一种的气氛，有一种的荣光的，他看到一些天使天君围绕着神的宝座侍奉、哦、他看到撒拉弗，撒拉弗是什么来的？当然撒拉弗是译音来的，是不是？那你想想象撒拉弗是怎样，你看、这个什么、Indiana Jones、那个 Lords of the Raiders Art 那个，看到是吧？最后那场不是的，看不看？最后那场我没有图画在这里，咁啊，然之後將佢俾人綁住啦，同佢女朋友俾人綁住啦，俾嗰啲納税綁住啦嘛，係嘛？咁啊，啲納税嘅魚黨佢哋就攞咗呢啲咁嘅，攞咗嗰個神嘅約櫃啊嘛，就去打開睇啊嘛。一打開睇嘅時候咧，睇落去咧，嗰啲嘅軍兵咧，哇！睇到好美麗嘅景象係嘛？你唔記得咗呢出戲啦？即係你仲好年輕啦嚇，第一出嚟嗰出戲 ，OK？ 但是跟着这些漂亮的荣光飞出来之后呢，就变成呢是什么？杀人的天使了，将他们灭命了、所以天使不是我们想象之中好像是、有只翼仔、射下些爱神箭给你那些、粗鄙粗鄙那些、天使是巨大威猛恐怖有力、 遵行神的旨意，明白嗎？其实天上的活物来的，他看到撒拉弗的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啊，你看到吗？你撒拉弗解经家又说到，撒拉弗呢，因为最接近神的宝座，所以比起这些基路伯啊，重要尊贵的天使，重要大能的天使啊。咁啊，当然人好难想象以赛亚所见到嘅，只能够咁样画出嚟啊。因为你好难想象点样有啲活物天使巨大无比喺度飞翔，然后咧六个翅膀，一对一，两只翅膀啊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系咩意思？但原来背后有属灵嘅意义喺度噶，诶，属灵嘅意义喺度嘅。两个翅膀遮脸就表示敬畏神。两个翅膀来遮住脚，即是隐藏谦卑自己，两个翅膀来飞翔，即是顺命有行动去执行神的旨意。而基督教的意思就是火烧焚烧。那对我们来说需要留意到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侍奉神敬拜神，对象是谁？是人还是老友记？是人邀请你才来，还是你掌握到一样人生的执着，就是我在那处去遇见神，我在那处去见到耶稣，我在那处去听到神在心灵里面讲的话，这个才是真正的生命的追求，来到教会里面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去见人，不是去 看表演。今天很多的一些很大的教会当然都有好的侍奉，但其中一个危机就是太多表演了，太多节目了，几时开场？啊，随便你带咖啡入去，随便你饮 bubble tea， 对唔对？个荧幕个银幕，哇，非常之阔大，并且咧载歌载舞，令你非常开心。当然，如果呢一啲系要嚟让未信慕道嘅朋友得到一种先排除嘅一啲障碍，觉得嚟到教会都系啊几兴奋嘅，几有意，几有特别嘅。当然是无可厚非，但如果信徒在这些端午节的宗教里面这样来活几十年的话呢，个信仰变成一个一幕幕的演出，是吧？那变成怎样？人这些人很软弱的嘛，这里看完了场就去下一场，这间不好看去第二间，找一间好看去看，对不对？于是奉献就是交场费嘛，奉献袋来就交几十元，交五元啊，因为上一场都挺好看，这样这些是错误的。但是撒拉弗他们的侍奉，我们看到他们的敬畏，他们的敬拜是一种谦卑，是一种随时的顺服。两个翅膀遮住脚代表谦卑的态度。OK， 他侍奉的果效不是将荣耀归给自己，将光彩归给自己，他遮住脚不是说我不做事我不跑腿，而是他谦卑下来。谦卑不是谦虚，谦虚有个虚字，虚就是虚假的。你谦不谦虚啊？我很谦虚，中国人讲谦虚的嘛。你做人要谦虚，不是讲谦卑的，因为谦卑比较低下一点的嘛。所以中国人讲我们要学谦虚，人要谦虚，虚其实都有虚假的意思。谦卑又不是，谦卑知道自己的本分和造物者之间 的位置。Okay？ 所以请提醒我们，撒拉弗他两个翅膀是飞翔，表示是遵命顺服，表示是随时是效命的意思。不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神差遣我们做一些事，我们说神我很忙，或者教会牧师，你说牧师神怎会差遣我做一些事？透过牧师长执邀请你侍奉嘛，就是这样咯。通常的答案都是说牧师我不行，我很忙的，等我搞定了先。於是一年之後呢，到他就來歸西的時候，牧師我差不多了，請來探我吧。這些不是撒拉弗那種的敬拜和服侍。其實有沒有時間侍奉，我告訴你，不是有沒有時間，因為個個人都是24小時的人，對吧？你不會多不會少，是你有沒有去管理好你的時間。人生就是做管家，所有事都是歸你管理。神賜給我們萬物去享受，給我們所有的時光，有在地上的时光来去运用，对吗？个人都得到很公平的看待的。 个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做好管家。如果侍奉不在你的时间里面其中一部分的话呢，你就是一个不忠心的管家。因为我们的时间是神所赐，不要等到老的时候才说牧师我老了，我只可以祈祷而已。祈祷当然是好的侍奉，但牧师我不懂祈祷的，因为他没有去学习，没有去明白，没有去操练。神所用的人是有心的，有心的人呢是肥胖 fat， 英文叫做 fat， faithful available teachable， 那我也叫做分量、okay？叫肥胖，我又不是很认意，是吧？表示他忠心的、效命的、受教的一种的侍奉，一种的生命，一种的 心灵、有很多人听了很多道理，生命有没有改变过呢？你改变就是按照这三方面来到衡量自己，你的忠心有没有增加，对神的效命有没有随时呢？你受教的心有没有加深呢？如果 你没有这些分量的话，即是没有这些尽心的话，只表示你的侍奉、你的生命的分量都是很浅很浅。教会找人侍奉，越是位置责任越大的，就要找越有分量，对不对？那什么分量啊？不是个重量嘛，是指个忠心的程度，指个效命 的迅速受教的态度，对吗？这些才有圣灵的恩膏，才有圣灵可以充满的侍奉嘛。所以神用的是有分量的心灵，而撒拉弗这些的天使是随时准备好，他们知道所侍奉的是圣洁的万军之耶和华，才知道自己的问题。什么问题呢？看到他有这个的危机，他心只是看到自己的前途、自己的困难、自己的前路，看到自己的损失，看到国运的 低沉，但是他没有看到神的荣耀，他没有看到天上撒拉弗侍奉那种的忠心。撒拉弗喊着喊呼喊着叫你都是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荣光充满全地。原来圣洁的神是无所不在的，所有阴暗的地方都有神的荣光可以照耀的，问题是人有没有打开个心给神照耀。所以你心里面的幽暗有没有愿意打开，让神的荣光来照耀呢？圣哉圣哉圣哉是有审判的意思的，代表一个审判。所以当我们唱三一圣哉的圣诗的时候呢，其实要留意是有审判的意思的。当呼喊者这样呼喊的时候呢，是表示到一种的震撼，门槛根基圣经说震动，整个圣殿都充满烟云。烟云是代表什么？审判的意思。当启示录你看到很多烟云的时候，就知道审判的临到了。圣经说到耶稣基督应许他会再回来，他第一次来是生如婴孩，对吗？软弱的婴孩，受苦的仆人，被人鄙视的一个的木匠，但他再来的时候是一个君王的，骑着白马的，带着审判的权柄来，要审判万国万。所以到时候你看启示录，海里面泥土里面的死人要复活，什么呀？接受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地下震动啊！最近都仍然有震动，对不对？加州有震动，印尼有震动，啊！加州震动啊，震到去温哥华噶嘛，啊！温哥华啲屋仲系好贵喎，啊！可能系陷阱嚟嘅，知唔知？你买咗佢嗰震冇晒啦，因为佢喺地震带上面噶嘛，地震啊一两级你就觉得微震啦，即系。好似坐车噶，坐货车咁啊！三四级咧就哇，乜嘢都摇噶咯，上架都摇噶咯，冧噶啦嘛！七八级嘅时候地就裂噶啦，过咗八级嘅话咧，哇！不过想象睇下戏你就知啦，心惊胆跳。先知唔单系睇到高高在上宝座上嘅万军之耶和华，佢听到侍奉者嘅呼喊声，佢心灵被震动，佢俯伏喺神面前，佢一心佢嘅生命要接受改变。於是我進到第三個睇見，第三個睇見，佢就睇到自己嘅敗壞啦。 他认识到自己的危机就是在祸灾里头，他认识到自己的处境就是不洁的 百姓不洁的本身的败坏里头，他看到神的威严大君王，他看到自己的败坏，他看到嘴唇不洁，他俯伏在面前认罪悔改。祸灾祸灾我灭亡了，认罪我们都有这些经历，是吧？即是神啊，我衰了，我又犯错了，我又做错事了，是吧？时时都会有认罪的经历的。但是悔改有没有呢？可能很少的。即是好像个小孩子成日都不听话，成日都是做错事回来，就是是啊，我知道啊，我不对啊，对不起啊，但他没有改变的，即是没有悔改咯。悔改的意思就是回转嘛。所以若果有悔改没有认罪没有悔改呢，这个人就会依然故我，下次再犯，犯完又犯。咁啊，然后就话神啊，我祈祷，点解事情唔顺利啊？点解呢样你唔帮我啦？我唔系认咗罪啦咩？系咪呢经历啊？我认咗罪好多噶啦，我成日认罪噶噃，啊！但系你冇悔改，冇悔改，所以先知喺神面前认罪祸灾，佢嘴唇不洁，啊！人嘅舌头系八体之中最少，但系都系犯最大嘅罪啊嘛。一言兴邦又一言丧邦，舌头不被管制的话就怎样，就好像脱缰之马，就是、啊、任意奔腾、啊啊、以前万宝龙香烟就这样讲、啊、万马奔腾、啊、其实那些是引诱你陷阱吸烟、啊、星星之火舌头可以燎原、啊、烧晒大的平原先、啊、知看到。为什么他讲的嘴唇呢？先知是神的代言人、啊、他最强的地方，最、啊、能够是难得的地方，强项就是为神说话嘛。但是他的嘴唇不洁，嘴唇不洁令我们被提醒，就是你何处有强项，何处可夸口的地方，你要想想你有没有被神来掌管它。可能是你的恩赐，可能是你的财富，可能是你的时间，可能是你的爱心，可能你的、头脑，可能你作事的迅速，可能你全福音好而成，但你有没有被神掌管这些强项呢？如果没有的话呢，也要认罪悔改，因为也是不洁。先知看到自己的强项却是自己最弱的地方，所以认罪悔改。然后还有他看到神的洁罪的恩典，因为之后不是单单停在那树，在这个景象里面，在这个属灵的景象真相里面，有一刹一忽飞到他眼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用炭沾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必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哇，刹一忽飞到他跟前、啊、他姿势不是好像跟他磨牙，是这个炭、okay? 这个炭、啊、或者我们就磨牙，因为讲大话，是不是？但是真的是个坛，在坛上的坛、okay? 经文虽然没有讲，但是必定是神差派撒拉弗去做的。在坛祭坛上拿起红炭，烧红的炭、啊、将先知的罪污来到是消除尽净，唯有罪污消除尽净，人才得轻散，重新得力。所以忧伤痛悔的灵，主必不轻看。当我们愿意来到神的施恩座前，神就有怜悯有恩典。希伯来书这样讲，一起读好吗？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神愿意洁净我们，神愿意是、除去我们的重担，给我们力量再上新一个历程的路，对吗？好像你去旅行那样， 我出门啊，旅行又好，去公干又好，事发一样嘢就是我啲行李喺屋企 pack 好咗噶啦，去到住嘅地方打开又 pack 过，跟住去第二个地方开会或者系旅行又再 pack 过，唔得意噶。咁所以我成日希望我嗰套西装、嗰套衫咧，可以全部唔使换嘅，好似啲 Star Trek 里面嗰啲衫咧，可以咩气候都可以啱着，但系冇呢咁嘅衫啦。啊，行装系需要时不时要重整嘅，才可以走人生的路的。 你不可以啊，神啊，我已经洗礼的时候我 pack 了一次了，我将所有的不要的东西丢掉，要用的东西放在袋里，我就跟随你行天路了。不是的，天路时时有一些站都要停下来，重新的去到神的施恩座前，得帮助蒙恩惠，以至重新的能够再上新的历程。所以你有没有容许你的生命时常去到神面前求问他，有什么我要丢下、啊、有什么我要不要、啊啊、有时候我看我的车房呢，都觉得我好像我灵性一样，需要时时被提醒。车房很多垃圾呢，所谓垃圾即是废物，废物即是不用的。有人告诉我，如果你不用三年呢，那些就是废的了。但我说那些东西不舍得丢，因为你看几新井储了三十年了，那你有没有用啊？没用，没用即是废的咯，是吧？咁要俾我一个新嘅提醒，就系、是、无论嗰样嘢几咁新净，但系对于你走天路系冇用嘅咧，就掉咗佢啦，废掉咗佢啦，用你嘅啊，用你嘅啊，落个命令废咗佢，抌咗佢啦，系咪？不过当然废咗佢要付代价嘅噃，今日收废物要俾钱嘅，知唔知啊？咁所以你要付代价嘅噃，咁好多人就唔肯付代价，所以就将个重担咧就积埋，得唔得？通常啲代价就系经济。钱财、欲念，生命有很多包袱是要放低又放低，才可以重新上路的嘛。所以我们时常面对一些的考验，就要想清楚，那些考验是试探还是试炼呢？试炼是从神来的，要磨练我们生命得到轻省的；试探就是从魔鬼来的，要打垮我们的。圣经说神从来不试探人，祭坛上的火是一种洁净，让到我们生命能够得到炼净。有人举个例子，他说你知道铁矿怎样变成精钢？精钢就是你的劳力士表里面后面那些很精密和很细微的那些钢片、啊、你知不知道、啊、当铁矿、在山里面掘出来的时候，你知道吗？很多泥沙的嘛，污糟邋遢的嘛，你掘一堆一堆一堆出来呢，你不觉得有什么宝贵的，因为好像垃圾一样的。但是那些人掘了之后呢，就将它在火里面火炉里面烧提炼之后呢，就变成是生铁的了。生铁就再烧变成熟铁，即是生就变熟了，是不是？熟铁然后再烧呢，就变成钢铁，钢铁可以做很多东西、啊、建筑材料等等，但是做不到精密的你的手表后面那些的精钢，所以又再提炼，就做一些零很多很微细的零件。为什么那些手表那么贵 啊？我说的真正手表，不是指那些电手表，就是我爸爸给我那只是真正手表，我还保存到现在、啊、因为背后的零件 是精密还是、啊、宝贵嘛。那我们人生都是，我们生命好像有时好像污泥一样，神拣选我们，猜我们，叫我们的生命越来越似主耶稣。不单止是、啊、回教会、啊、对人家温柔、啊、面对困难的时候我懂得祈祷、啊、也更加是有耶稣的样式、okay? 所以神做我们好像图像做泥土一样、啊、猜呀、啊、猜呀、啊、猜猜完之后呢，成为一个搪瓷之后呢、啊、你看到人家做这些瓷器，是不是他不是就这样丢在这里，他还拿去烧的。因为你就这样用泥拆了很漂亮一个器皿之后呢，你就这样挤算，他载不到东西的，载不到东西的，他不够坚硬的，他挤到火炉里面烧，烧到合适的程度了，拿出来、啊、然后才可以盛载、啊、盛载不同的、物件、福气。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听嘛，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要愿意给神在祭坛上的火来到塑造我们，变成合用的器皿。今天做基督徒最糟糕的一样是什么呢？没有感觉，没有知觉。基督徒会做到没有知觉的，唱歌没有感动，见到、啊、领师一个在那里、哎、呦很兴奋，他在下面就口噏噏，甚至不噏。我去敬拜的时候看看有些信徒不噏的，嘴不动的。我问他，牧师我心敬拜， 咁你有冇咩感覺咧？有咩感覺噶？個敬拜嚟講係冇感覺嘅，即係話喺屬靈嘅經歷裏邊係冇一種嘅接觸，生命冇俾神去提升啊。咁唔係話到你要係碌喺地下咁樣先叫做有感覺喎。嗰啲就即係可能個身有啲特別嘅需要啦。那是知道属灵的层面里面我们有没有感觉到神接触到我们的情意志呢？接触到的时候我们在情意志上就能够被神塑造了一个尊贵的器皿。因为时间我们进到第五方面了。以赛亚不单止在这个异象里面呢看到神高高在宝座上，不单看到自己的败坏，不单看到先知的侍奉，不单看到神的洁净的恩典，他看到神给自己的使命，这个使命是出于什么？神的恩典，因为你的罪恶赦免。这个使命因为对神的呼召，谁肯为我去？这个使命都是因为人的顺服，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神差派，你留意在经文里面，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变成我们，看到这个奇妙的转变吗？俾我留意到一样，就是当我哋回应神嘅差遣、呼召、感动去作天国嘅事情嘅时候，我哋唔系孤单嘅，系三位一体嘅真神，正父、圣子、圣灵系差派我哋，而天上嘅天君亦都喺度目击见证，亦都系哈利路亚嘅。所以今日有一个人信耶稣嘅时候，圣经话到天上嘅天君都系欢呼噶嘛，对嘛？所以今日我哋为神作工，为神去。去行善，为神去侍奉，我们不是孤军作战，我们有三一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怎样放胆去做，放胆去为神作见证。有时牧师都很胆怯的，好像同日旅行那样，不知道突然间又有这些意念出来，哎呀，这样的环境又不是教会，又没有讲坛，周围又不是一部墙遮住，人听不听我讲话的。咁於是咧就為呢件事咧就好囉囉亂，有陣時我都有呢啲嘅考驗嚟嚇。咁啊，但係遵命去做啦嘛。做完之後同啲朋友傾偈，竟然有一個冇翻教會嘅朋友同我講：牧師，你今日講嘢好感動喎、啊。我嚇、啊，我都不敢相信。我話邊樣嘢感動你咧？咁問好多嘢，以要證明我即係唔係咁啦嚇。咁然後佢問我：你有冇收集嘅？我話我睇下書啊，成啦有嘅，你可唔可以俾我啊？我同你同人講啊咁。我好啊，我話佢呢句説話俾我好大嘅一種嘅提醒就係、是，我哋侍奉為神作工，你放膽去做，不論有咩疑惑，你唔好 second guess 神派你去做嘅嘢，因為三一神與你同去，對嗎？神差遣你，所以放膽為神作見證，只要回應神，我在這裡，請差遣我。因为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宝贵尊贵。如果弟兄姊妹我们切实相爱的话，我们生命时时愿意是有属灵的看见被看见，愿意被差遣的话，圣经说三股的绳子不易折断，在神面前寻求心意更新，生命被操造，我们就能够一起的侍奉。神放在一起的时候，撒旦就会逃跑了。我们能够坚定地相信成为神的精兵，所以你愿不愿意生命被神陶造？愿不愿意成为神的精兵的军队？你的程序表今年的主题就是让神塑造你成为生命的器皿，你愿不愿意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你愿不愿意呢？我一起祈祷一下。万军之耶和华，慈悲仁爱圣洁的主，多谢你的话语激励我们，鼓励我们，我们相信你就会有盼望。你叫我们肯定的相信你，因为在你里面有依靠。我们知道我们相信你，我们就会再次得着能力。我们感谢你没撇我们，撇开我们如孤儿，因为你的眼目是谁看顾我们。在高高的宝座上，你不是翘埋双手，你是愿意是垂顾我们，用你的衣裳来到荫庇我们，保护我们，因为你愿意你的能力来浇灌我们。主啊，求你怜悯，让我们能够回应你， 回应你愿意作主你的精兵，愿意主啊，若果有罪孽、有捆绑、有一些恶习缠绕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感动我们，愿意将这些来释放，你都是求主你的洁净，因为在你里面有光明，有赦罪的恩典。主啊，若果我们生活里面有被压伤的，有被压力压伤、被人压伤、被自己的受犯情绪压伤，求主你医治我们。神啊，若果我们心灵里面是有疑虑、有各样的心结，主啊，圣灵啊，求你来帮我们解开它。主啊，给我们单纯的心，给我们清心，因为清心的人能够见到你。主啊，帮助我们时时肯来到你施恩座前，蒙怜恤，得帮助，得到恩惠。主啊，求你作我们随时的帮助，以致我们能够在地上作你美好的见证人，打美好的仗。主啊，恩待我们，施恩给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门。